好，都回来了。那各位同学，好，都回来了。你们那么热烈讨论是禅法很好玩吗？就是事实上，你有发现他身上修起来蛮活泼的，他事实上是很活泼。所以呢，上个星期告诉你六秒能让你建立习道观的信心，这个星期他还告诉你习道观，事实上就把。你以为很多禅法都是不一样，是让你跑不了习道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修那么多法门的时候，你的前提条件最安全的也是最基本的，你的习道观要有基础功，一定要有基础功。好，那些基础功呢？我随便举个例子，也就是273页，请各位如果有书的话翻到273。这些基础功不要沮丧哦，这些基础功有了以后，你再来去变化会比较安全。为了你们的课后，印刷厂把这个档案全部都转成一个小小的档案，让我可以整本书这样翻。你们真的是伟大，也是需要佩服他们那个他们真的是很发心，对对，就转成这样，这样翻起来就很方便，电脑就可以翻，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录起来，很方便，功德无量。他们整个那个都帮我们忙。还担心耽误了你们的课程，他们忙得不得了，还担心耽误到你们。这一个知习长短呢，这样的功力，待会把这个功力介绍完以后，它也不过就是欲界定。好，所以呢，要跟各位说，习道观一定要用心。可能现在你会觉得身习很粗，觉察不到，甚至感受不到。但是只要肯用心，你每天经过闹钟或时钟，或者有空的时候，你就拿起表来，配合我那个。活水禅后面的地方就有介绍，怎么用5秒钟调你一口气的顺序，对不对？有吗？5秒钟一口气，你就每天调，每一次有空看着表调3口气，15秒。你一天这样练4次，花1分钟，你就会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你的呼吸。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待会修那个图，大概跟大家解释，然后再寄一个答案给大家，好不好？然后你们也可以转寄给喜欢的人，电脑有这个好处，我寄给你，你就可以寄给很多人。我们那里发，大家也看一下。对，拜托库一鸣帮我找一下。好，来这个知习长短的地方，那个心住于定，这是心住于定。那你会随缘不同而判长短。通常的话，所谓的随缘不同，是说你是缘。入席还是缘出席？是缘入席还是缘出席？如果是当你是心住于定的时候，你会认为出席比较短，入席比较长，是为什么？他底下在解释，因为心定的话呢，住于内，那习随心入就会因为习随心入要摄心嘛，所以你会觉得习比较长，入习比较长。那因为出习心不员外，心在内，就会觉得出习短，因为你对它的觉知会比较短，比较心不在那边。那如果呢，这是你的因为心住于定，你的随缘，缘是不是缘什么东西？那假设现在是。因为出入一个气进来，假设从鼻到肚脐，鼻到脐都是同样的路径哦。现在这举例，如果是都一样，那这时候因为心不同，一个叫做心出，一个叫心细，就是这时候你的心是比较微细的，还是心是比较粗的？那你会同样的路径会感受不一样，会觉得这个路径不一样。当如果刚开始修的时候是心比较粗，对不对？那鼻到脐呢，会觉得它比较这个同样的路径，会觉得它的时节短，会觉得它的时节意思就是它时间很短，你会觉得这一口气没办法很绵长，会觉得它短短的。那是因为心出则习出，习出呢，所以说那个气就会怎样，极短。那如果心比较细的话呢，习也会比较细。那这就是像那个，我待会找找图哈，就会觉得它的什么气比较微。缓长，极短为缓长，很好玩吼。你来念一次，有这个发音，标国语标不标准？极短为缓长，都还很标准。这是调息， 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叫做所谓的"习"，就是新出嘛，后面是新系，对不对？然后新出的时候，因为它的波，假设它的波高是在这里的时候，随着你的心越细的时候，因为这是肺活量，这中间是肺活量，就所谓的潮汐量，就是我们的身上的肺活量，基本上每一个人的肺活量呢，应该会是比较一个稳定状态。如果你不是在剧烈运动或刻意的深呼吸的时候，它的量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那你一口气的时间的长跟短，是让你的肺活量的量是一样，所以说让你的时间加长的时候，这个高度会变低嘛？因为总面积要一样啊，所以它的高度就要降低啊。所以当新出的时候，这一口气你看是这样，如果路径一样的时候，它的时间是不是就变得比较短？就从这个到这里，有没有比较短？那随着新系的时候呢，它的就会变得时节长。那也就是像是调整起来，整个来说的话，就配合这一个图，就是说当你从初调的时候，你的呼吸可能比较高，然后后来慢慢的会越来越去和缓，那这个肺活中间的这个肺活量是一样的，肺活量是一样的。吴树云怎么了？我看他对我打，就正对我，我想说什么事啊？那就这样子的时候，把它整理起来成一个理论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个就是我更不用抄啊，这个都有整理的，email 给你们。我们现在就等那个资料上去，空间够以后，全部都会 po 上去，让各方都可以拿得到。这个是平高，如果你的平高事实上是一的时候，刚开始都是一的时候，假设它当成比较值，我们当成一。那在刚开始初调的时候，你的平高事实上是不会变，但是九调以后，你的高度会降低。然后当你越来越能够注定的时候，它是让它的高低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越来会趋于越低，会越来越趋于越低，就是这里会越来越低。那个幅度呢会越来越缓，越来越缓，也就是它的斜率。那它的潮汐量呢，刚开始可能会增加。刚出调的人，为什么？因为平常我们在呼吸，在散心状态，尤其在像各位都坐办公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呼吸会越来越浅，会越来越浅。那刚开始练的时候，事实上反而会增加，会回到你一般正常的生理的那个全部的量。然后到那个量回到以后，它就会持续保持了，就会开始恢复到一个量，就会正常。然后由这个潮汐量呢来做所谓的幅度高低的变化。所以刚开始有的打坐之前的人，有的他太紧张，他的呼吸会越来越短浅。那他一去禅修，大概3、4天就开始，他发现他睡得越来越安稳，那他的呼吸也越来越安稳。这就是他的属于算是初调的状态。那练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让他的身习心，他就能够随时随地维持放松跟不紧张，他就会有那个潮汐量变成来调整他的幅度跟他的时节。那这个呼吸声呢，就是指一呼一吸的时间，因为它开始变缓，越来越缓，那它量不变，所以它的每一个一呼一吸的时间就会越来越久，就是一直加长加长，会一直越来越大，越来越比较值大。那怎么练习呢？讲完理论，接下来告诉你们怎么练啊，这是它的名词定义啦，怎么练？请千万以后不要直接就去看那个说明图，说明这是练习，有练习一跟练习二。练习一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念，像我们是念阿弥陀佛最长，对不对？各位应该也是，就是你练习，当练习在5秒当中啊，一呼一吸5秒钟，吸吐，就是在5秒当中要完成一吸一吐，吸吐5秒结束，哈。就是吸吐，然后到结束，这样子一吸一吐，一个呼吸声。然后你练习观察一下，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哪个字吐气，哪个字吸气，你会觉得最顺畅？当然有，几乎有标准答案啦，因为人体是差不多的，然后每个字的发音，每个字在生理上的反应是差不多的，有标准答案。你们手上都有书，就有标准答案。你有办法说，你看到书传，你知道标准答案以后，你真正能够用心去感受看看。 然后每天有空忽然想到就拿着表练三次，然后再想到再练三次，然后这样子练练练，一天花你一分钟，一个礼拜后你就会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然后持续一个月后，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到我刚才前面说的时节长时节短的反应。一天一分钟，如果你可以练五分钟，我就已经非常觉得赞叹了。记得那这五分钟不要一次练完，就是分开几次练，时间不用多，就是去感受，你会能够发现这个字跟你的呼吸的吸吐的关系，而且是在五秒钟内处理完。有这样可以吗？好好，标准答案在后面啊，就它的下一页就会告诉你，它事实上是佛。请问你念佛的时候，你有办法吸气吗？蛮困难的嘛，因为它是一个喷喷的外喷的音，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你会事实上是你虽然不用念出声，可是你的生理，你念这个时候，你就会自然起这样的反应。然后它会告诉你，那这个中间是所谓的不念。那如果是六字念佛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地方的就是你取代成南摩，它怎么样的一个安排，你各位可以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回去试试看，然后再来对应看看。就是南摩位置的就是四字符号的停顿，也都是五秒，用五秒就可以把它处理完，试试看。你看它这样子起来吸，就是从这个是吸气呼嘛，然后这边结束，到这边有一个点，这边又是一个开始，又是一口气，对不对？就是都是这样子算出来。那练习看看，用五秒的时间。那第四册再回来，这就是同样的路径，你会因心出心系而不同，就所谓的调身息的关系。那心的不同会感受路径也会有不同，就是两开始两个搭配，两个开始搭配。如果习短觉心系的时候呢，你会怎样？心转进觉短。那就会觉知路径的什么前段后段，你就会没有。所以说你出席的话呢，就从脐到胸，脐到胸，你这个胸从胸到这个鼻子出去的就会没有，因为进你就是属于后段，属于外的部分，你就会把它忽略掉。那进来的时候呢，就是鼻到咽，你后段的地方，因为你心一细，你也就是知道它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你就会把它忽就会停掉，就不会像原来你会注意到整个身什么地方全部都捧起来，它会变得是觉察的会变短。那如果是习长的时候，你知道它的习长，你会能够从它的全部路径的全段啊，从脐到鼻，鼻到脐啊，全段都知道的时候，这时候通常就是觉心出。那有的人就会说，有人把它背得很熟以后啊，上座的时候就有这个小餐啊，他就说法师我跟你讲，我都只知道前段。真的吗？可能是背的吧，因为为什么知道他只有背前段？你看他坐下来的姿势啊，你看他走路啊，就大概知道他是真的是心出还是心系。所以你问，你现在我们问的口头问会问什么？我会问他说：“你觉得你今天觉察这个呼吸，你可以觉察从哪里到哪里呀？”这是问他的习长习短，他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因为他知道说他回答的是前段，就是代表他的心比较细，就会回答好听的这一面嘛。打坐了来修了还要给我回答好听的，然后那我们要怎么判断？我们就看他的走路啊，看他坐下来啊。因为一个心习细的人呢，他的动作会细，动作就算说你看他很自在，可是他的动作绝对不会关门是砰，因为他会觉得那东西是一个他会引起他烦躁的动作，他全部都会避免。这样你就从这些都可以看到，还有他走路有没有咚咚咚，因为这样咚咚咚他的心是细的时候，他的身应该是细，他这样的咚咚咚他全身会不舒服，他一定会没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就会说真的吗？然后他有时候是要鼓励他，哇那好棒啊，再加油，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就代表他还不够细，只是不要正面戳破他就是他还可以更好一点。那如果是路径不同，依时节不同而判长短，那就是说路径长啊，这是说你的路径短跟你的时节长，就是说路径短时节长，就是说在很短的一个路，比方说从鼻子到这个胸，可是他就觉得这一段时间他花这个路这么短，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这是心出还是心细？ 细，就代表他能够在这当中，他调得很缓很缓啊，这个波很缓啊，让他的半口气他就可以花比原来整口气的时间久啊，所以叫心细。好，当你能够觉察到这样的时候，就是欲界定，也就是十六特胜的第三观知息长短。所以你看看，连这个观禅啊里面也是习道观，那练禅九次地定三三昧也是习道观，那熏禅呢四十分具三昧也是习道，那修道怎么那个所谓的刚才观念熏修修禅是超越三昧也是习道，它不就是位次不变，然后你在这个方法上越用越得心应手，因此有各种变化，让你的心不论在散在定都能够运行自如，就是这样子而已，并不难，对不对？那接下来要说他怎么修啦，来提供一些资料。什么是灭受想定呢？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知道，我们来看一下330页。灭受想被舍，这是接受灭受想定的其中一个角度，可以从这边试着了解，未必非常的完整，不过可以试着参考。就是灭受想被舍，事实上我们一般就是称为灭受想定啊，就是它灭了受因想因的这一部分，就是执取的部分，执取追作那个对于执取而产生追作。受是你对于外在这个东西你产生了一个染污嘛，那个想是对于这个染污再去追作它和执取它，那它把这两个处理掉，所以它就是直接由跟明相应之后呢而产生出它的三业行。那佛弟子呢，他是厌患散息三乱心，说他入定休息啊。那这个入定休息，这种灭受想被舍就很类似涅槃法，很类似涅槃法。所以说，当他如果住了这个定以后啊，在当中取灰灭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取证涅槃嘛。那再来底下呢，就是有十种细心术法。这十种细心术法呢，他说在非想当中呢，虽然没有出烦恼而具四因，那个非想非想的逻辑，他们的同学有的听过的没听过，就是原来我们是空嘛，然后再来呢四空定，再来往上，再来是这个空，是说你原来认为的这个设计还有个执取，到最后你用空，以空为所缘，把这个空的概念当成你的所缘，最后呢你这个空去掉以后，你就剩下事，你认为就是以事为所缘，要把事也去掉以后，无所有就是要怎样，把你事里面这个东西要去掉，最后无所有它会成为你所缘的一个概念，到最后无所有这个概念呢也要去掉，就是变成是无所有是有想，对不对？它是一个概念嘛，所以它还是属于有想，所以你要把这个给去掉，叫做非有想。然后你把这个概念去掉，要去掉这个概念的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要把这个概念再去掉，非想，就是非有想。然后去掉它第一个，再去掉它，然后两个中间，他说在这两个中间啊，事实上你真的都没有了嘛？他说还有一种东西，有一个叫做细想，那这个细想呢，不是光用定的功夫而已，这个地方就必须要用观慧来自除。那就是这个细想，就是现在要介绍的，这是十种细心术法。这十种细心术法，它就是比方说受想，它就是说何谓是受，何谓是想，就是刚才前面的何谓法行。何谓意处？何谓法师？何谓路出定？何谓法解？何谓念于三昧？然后心如法住啊，然后还有慧根慧身无色爱无明吊慢等不苦集法，然后这些合以后有非想。那他说那这些怎么办呢？这些要怎么办？怎么去除？他说修正的方法在下面。修正的方法就是说，今天行者欲入灭受想被舍的话，必须不受非想，就是连这两边都要去掉。一心圆什么？圆真，这个真是指真谛，是指真谛，是指相应于空无所有这个义理。 相应于空无所有这个毅力，然后把一心圆这个。那觉因入界，就是觉五因十八界十二路，则呢能够从非想因入界灭，那就是能够一切诸行的因缘灭啊，那就可以受灭乃至慧灭，乃至爱无明等一切诸烦恼灭，一切心术法灭，一切非心术法灭。那这时候呢，他不与凡夫共，所以说他怎么样？不是世间法，他是属于出世间法，也就是我们的灭经定，就是不共凡夫，不共外道，他只有佛弟子有。为什么？他靠的就是慧，那个慧就是这里一心圆真，这个就是他的慧。由这个慧解，完全从慧解出发来处理掉因入界。这里处理好了齁，那这些从好啦，从欲界、色界、无色界，整个次第定都跑完了以后，来看343页，做一个小结论，以后再来看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看看智者大师解的一些。这是可以稍微代替一个结论的东西。那事实上那个九次地定呢，跟三三昧啊，乃至于刚才前面讲的，你会发现它虽然名有异，可是它的法相怎么样都非常的类同，对不对？法名虽然有异，的法相类同。那九次地能够通诸通炼诸禅，就是通炼那些各种禅，哪些禅？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东间定、味道地定，还有乃至于灭尽定，它都能够什么去练习它，能够通炼诸禅。所以说他有没有别体？没有，而不无别体啊，而无别体。三三昧也如是。那这是从炼禅的角度来说。那观练熏修熏，请问一下，观练熏修302页，狮子分训三昧那边，你们觉得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呀，这边呢，他讲这下这九次地定啊，三三昧，他跟诸禅，就是刚才前面练的那个世间法的地方，他有十二门禅，对不对？他的法门是一样的，名虽然异，可是法相同，对不对？正相同，在练禅一样。请问一下，熏禅是不是？答案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啊，也是一样。那那个修禅也是一样，只是它本身在它并没有另外一个别体，而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往上越练越熟，就很像各位如果今天这一本书刚开始看的时候，你们一定不熟，会怎样？慢慢照着顺序看嘛，然后会一个一个看，看完世间禅，看完出世异世间，异出世间，看完是出世间禅，全部看完了以后，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现在第二次看，你就很快的在做浏览，那就像什么？像九次滴滴，就是可以很快的浏览，不会被中间的一些名相要查找而停下来去查字典。那原来每个地方不懂就要停下来查字典，就很像在做准备，还有在做修，刚开始起修的动作。你会经过中间定、味道地定的一些晦暗不明的地方。那后来这些晦暗不明你都经过了，而且你能够了然的时候，那就还有没有晦暗不明的问题？就没有啦。那时候就很像一条路很顺的走，对不对？就像一本书但很顺的翻，那翻翻翻翻到后来之后，你已经很熟悉的时候，你现在要去哪里，要看哪一页，一翻就到了，而且能够前翻后翻寥落指掌。这个时候呢，就像什么了？是不是就已经像狮子分训啊，或者是像超越三昧，而且能够从最简单的义理到最深的东西，你能够把当中轮回交错鱼贯起来，就是超越三昧，这样可以。所以这么多的名词，最后所讲的一定要从基本功，你们一定要开始练呼吸，一定要练呼吸，一定要练这基本功，一定要练。因为如果开口闭口先讲修正，可是马步功夫没有练，终究它跟你我们的生死了不相干的、啊，真的了不太，就是基本功没有练起来，那个可能有些东西在理性上面你会觉得这个法门这个东西你真的做得到，可是一旦当那个情境不是在可以掌握的时候，超乎你的预期，通常就是靠属于定功的部分在做弥补，让你不会发作这么快，不会把情绪或那些习气给发出来这么快， 当在顺境的时候都觉得很合理，而且觉得佛法都用得上手。但是，一旦遇到所谓的智慧跟善巧不够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停下来，发现自己要把东西用上手？那时候就要靠平常这方面的努力。好，来看一，开始往上看196页。我念，再做一个结论，这边算是一个部分的讲解，开始介绍这些细的法。那三三昧呢，就只是把刚才的四禅八定灭尽定呢做另外一个组合，对不对？就是把它从初禅是属于有觉有观三昧，中间定是无觉有观三昧，然后从二禅以上就是无觉无观三昧，就这样子分而已，虽然叫三种三昧。好，四禅，四禅呢，它的修法，各位请看它的修法，你看到四禅。四禅它的修法，不论从初禅，初禅是二禅、三禅、四禅的基础。各位可以看到一下，我们刚才说它的其他的修法都是从四禅、四空八定来变化。你现在开始看四禅怎么修，初禅呢的修法就是安那般那。什么是安那般那？就是习相，还是从习开始。哇，怎么跑都跑不掉这个东西，回家真的得要用功了。这个习要跟他好好相处。他就解释什么是安那般那，他的习相如何，用习不同。然后这个玩的是一个外缘嘛，那最后你有一个能修的心，就是你能够数这个出入习，能够圆这个出入习。他就告诉你这个要怎么修啊，然后把这两者怎么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呢怎么修。我刚才有修那个图形彩色图了，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好不好？然后这个正相呢，他就告诉你有欲界定，我们现在是在散心，对不对？欲界的散心，那怎么样能够证到散心散地里面的欲界定？那这个欲界定呢，修到以后，你还会有还没有办法到初禅，中间会有个未到地定的正相。那这未到地定呢，会让你觉得以为是初禅，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邪伪相要去了知，就很像你要开到门，你以为很有把握，然后忽然呢，这个慢心或松懈心一起就退下来了。欲界定的这个未到地定啊，比初禅还比未到二禅定还难，这叫做未到初禅定。未到初禅定为什么难？因为欲界定是初法，是初法，而且是初重的，是欲法。那个色界定呢，是初禅是初二界，是初禅跟二禅都是色界定，对不对？它属于细法，细法当中转细法比较容易。那欲界定是初法，初禅定呢是细法。初法当中转细法比较难，很难掌握，以为掌握到了却没掌握到，那时候很容易就漏掉了，而且重新要再来的时候会怎么抓都抓不太到，就一次就让它过，不要太当中有遇到什么邪伪相或什么相后就太高兴或太放松就掉下来了，第二次要再上去会更难，第三次要更难，最好是第一次就给它过去。会不会你们了解吗？因为它那个本身要出法要转戏法很难掌握，那你掉下一次或掉上去的时候，你会越来越不太确定那个感觉，不如就很谨慎，不要太早高兴，一路给它过去。这是实在话，真那个不要中间就在一个高兴上面推下来，因为这个出法转戏法能够过去以后，后面全部都是戏法，后面四禅四空全部是戏法。戏法到你最后要出三界的时候才会再遇到一个问题，要不然这个一路过去就像那个势如破竹，就像你劈柴，劈那个竹子啊，你刚开始要劈下去的时候你会特别难，一旦过去后就啪就直接下去了。所以你出法转戏法那个关键就是这个未到地定，各位会很痛苦，但是一定要撑过去哦，啊，记得吗？记得哦，初法，这是因为什么它特别难？是因为它初法转细法，后面初二次，后面每个味道地定都很容易，都是细法转细法，细法转细法就简单多了。再来二禅呢？二禅的话，它主要它就会介绍一些中间定的问题啊，它一样都是，它底下每一个都是介绍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这个知的意思是功德，就是功德禅林，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那这些功德就是你在证它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就作为检测用的而已。那这些检测以后你怎么样来应用啊，然后知道这里面的相貌，就如此而已。 都是如此。那每一个的功德最后都跑不开，都是希望能够离五盖，都是为了要去除什么断惑，都是跑不掉，每个地方都是为了断惑。他就告诉你，依次告诉我们说，初禅可以断什么惑，二禅可以断什么惑，三禅可以断什么惑，四禅可以断什么惑。这个各位的书上有个断惑修正表，应该很多本上面都有诶，73页这边有一个修图形。有的东西因为它虽然不是四禅波罗蜜，可是因为都会用得上，那这些基础功就会在前面加表格。这就是断惑修正的一个表格。前面呢，据说它前面会从三贤位跟四善根合起来叫七加行，也就是七贤位。那天台也是一样，这地方是在福建惑。那当中开始进入了暖顶等四第一法，十六形象过完以后呢，开始它会往下修虚陀环相，那会断见惑。那有见到位，就是见到位，它还在修。修到后面，你看到它有没有在这边都有一个修正，就是它的修正跟它的断惑，它有类比。这各位就可以回去多做对类比。这张是粗的，另外在摩诃止观里面，以后各位看到摩诃止观里面一张更细的表，摩诃止观也有这一张表，所以这张表各位不用急着抄，这张表摩诃止观也有，因为今天是请各位看四禅波罗蜜。当到了那个所谓的初禅是三果，三果的时候呢，本身就已经断掉欲界的九品思惑正三果，不复来欲界，所以它不还是指不还三界还是不还欲界？不还欲界，对，就是不还欲界。那再来是阿罗汉相，所以从那个三国以上一直到初三界啊，自己看到全部都是属于同一个阶位，有没有发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空定，全部都是在色界、无色界嘛。可是色界、无色界全部都含括在阿罗汉相，一直到要出三界以后才会变成阿罗汉果。所以这中间为什么会他只要安这么样的一个果位？因为它几乎都是戏法在变，可是前面的出法转戏法，因为当中它有见惑跟思惑，所以它有安的出果、恶果，反而在这地方有安，因为它这是出法转戏法，然后有出烦恼转戏烦恼，容易觉察的转戏的，那当中它每一个它就必须要安结尾，而且这些结尾全部要正，就会觉得最吃力的是在这里。那一旦这个阶段过完，就会非常的顺利。好，再来看一个比较特别的天台的观点，291页。这个的观点呢，在四禅波罗蜜就有，到摩诃止观它更重要，然后之后再来自于法华玄义，或者是法华玄义，不要以为它只是在讲法华的奥义哦，它里面有很多禅法的观法，事实上智者大师都讲在里面。很多地方他都讲在里面，以后你们看摩诃止观就是说此见玄义，就在玄义里面开显，因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义理的支撑，他根本撑不出来那个奥妙的理会。那类似这一类的在四禅波罗蜜是最基础的开始，就是他会把我们的五戒跟我们的情绪地水火风肝脏五行啊，乃至于我们的阴路界体内全部配合上。他认为一个禅修者要对情绪了解，而且能够对自己的内脏、对自己的体内的所有东西全部都要清楚，所以他会有配对。他也会认为说，本身如果假设这个人是一个过去比较算是淫欲强的人，假设这个地方的话，他是在哪个部分比较弱？肺嘛，吼，肺呀，那这里面就会把它堆上去，然后之后它还会有五行，所以说这个里面它会对肾的部分的话呢，它怎么样相生相克，五行的相生相克，这它会画出图，会有图。那这些图在乱的时候，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养生所有的病啊，还有所有的修行。会跟修就是会跟日常生活乃至于说自己的这个身可以做脱离。事实上在修行当中，你会发现智者大师不断的从同盟子观开始讲，你要调身，你要注意你的身，你一定要用心在你的身，你要注意睡眠，要注意饮食，有没有？他不断的强调，因为他认为说所谓的 一切的修行当中，乃至于是五戒，他的业力都会变成为身内的六腑神器，不能够别开谈论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所有的作为，不是光留在八识田中，它跟这个身体的机能和身体的运行也全部会结合。那这边讲的比较简单，最重要他就会告诉你说，把这个五脏啊，就像这个它也有关节分至六腑，那这六腑之气合成五官之神，主治一身之意。它以后会有个异世间，这异世间呢会告诉各位，像是肺为大夫啊，那谁是他的守卫啊，心是中央啊，秉什么种性啊，肾在下充湿气，等于是把我们的身体的胃把它排成像一个政府组织，配合像是一个政府体系，然后会告诉大家说，所以呢，当一个体系当中有一个外面的一个情境，就等于是有一个外面的东西进入这个体系当中，那就是尘，对到了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尘产生的反应的话，会进入了情绪，对不对？那一世而后知五色的因缘啊，则生意识。那如果尘泄了以后呢，那这一些反应呢，就会归入五脏，也就是现在一般常常讲的啊，心理学讲的、情绪会不会影响健康？会啊，就是如此而已。那如果你相信这样，那事实上刚才智者大师前面这个表根本是非常有医学非常有根据的、就是让你所有的东西最后如果不愿意在日常生活自己的起心动念行为举止上一定要用功啊，都一定要用功，这是基本功，这绝对是基本功。回到基本功来讲了他这么多的一个理论，这么大一套体系，全部离不开基本功，全部离不开基本功。所以你现在咋觉察得到呼吸了吗？他是一个一直跟我讲，哇，是我真的很难掌握我的呼吸的一个人。好，今天上到这里，这样的一个简介大家有概念了吗？四禅波罗蜜事实上讲两门，哪两门？不净观、习道观。那不净观是坏法观，他用的篇幅很少，因为一般来说他的前提条件限制很高嘛，对对，非常高。所以他习道观事实上是他的位阶通含诸禅，然后他的应用变化也涵盖一切禅法，所以你在这上面只要肯用心，你习道观就已经够用了。那在说习道观的当中，你一定跑不开要去，因为习是呼吸在你的体内跑，你呼吸进来的所有的气体在你体内跑，所以最后啊，你自然会对身体的调身、调息、调心啊，完全可以掌握住。那最后就会调的心相最细，能够调细想、降伏细想。那在调这些习道观当中，会产生一些问题。那这些习道观除了调它以外，你背后还要什么？要有一个义理来跟支持。这义理就是要圆真，圆真，那也就是要有正念。靠着这个念来调这个习道观，那当中可能会看到有神通、有发相，就能够安定自心。那能够安定自心以后，你再回头要把这个身心习要再调更细的时候，才使得上力。要不然我们虽然有呼吸可以调，可是呼吸调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面对外境如果没有智慧跟善巧来处理，那这个时候心是会变成什么粗的，因为你被它干扰。那因为为了要让自己调息当中能够对这个境有善巧安定，让心能够安定，因为调息调到后来之后，你调息变成是手段，你的目，然后到最后调息变成连这个手段都要放掉。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重点这个息跟心是相依的，那你当你就变成是你要想办法让心安定，那你就会发现原来心安定，然后心的智慧善巧够，你的息也会跟着安定。那因为智慧善巧够，逆境的考验就会降低，不稳定就会低，你的身又会更的平稳，然后到最后身息心就会变成是同时进退，你就会在这方面慧解上下了很多功夫。